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啊，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知道圣经里头讲到各种征战，讲到战争，那第一类战争那是可见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你比方说像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那就是一场战争。那也许我们中间没有退伍军人，你可能没有在战场上实战的经验，但是可以从电影和电视里头你看到这种战争的残酷性。我多年前我认识一个退伍军人，他参加过中越战争，那是70年代的时候，那中国和越南发生的战争。那他告诉我，他说在上战场之前他很恐惧，他很紧张，那到战场之后当打起来的时候，当然他也担心，他怕，但一旦和敌人交火以后，敌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恐惧没有了。为什么？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消灭对方，自己存活下去。那这是他跟我说，那时候恐惧已经不存在，因为他唯一想法，唯一的意念，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消灭对方。所以战争很残酷，那这种战争我们很熟悉。那圣经讲的第二种战争是看不见的，没有刀没有剑，但是在我们心中发生的。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到这种战争，就是两个律子间的征战，好像我们里头有两个狮子一样在相互的搏斗。一头狮子说不要再吵了，那头狮子说不行，我非得吵，因为我有你，对方没有你。你看看这两个狮子之间就彼此的搏斗，彼此征战。那一头狮子说算了吧，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要。那头狮子说不行，我一定要讲个明白。你看你的之间，你的心灵深处有种征战。那一头狮子说哎，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不要50年前的事情在吵架的时候还要把它翻回来。那头狮子说不行，过去的事情我忘不掉，一想起来我就难过。那一头狮子说星期天应当以敬拜神为我的 priority， 一头狮子说不行，我的儿女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看你的里头有很多的征战，所以第一种战争是有刀有剑的征战，第二种征战是在你的里头，是两个律子间的征战。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非常的清楚。那第三种征战呢，那保罗讲得更深了。第三种征战是什么？第一种征战是看得见的敌人和看得见敌人之间来征战，第二种敌人是你自己，你自己和自己的里头发生征战，战场在你的里头。那第三种征战保罗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种征战是和什么？和谁征战？魔鬼征战。这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里头叫魔鬼征战。保罗在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和什么？你看这儿一段经文，乃是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你很讨厌他，你很反感他，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层面。有的时候看到你里面征战，觉得我为什么里面像分裂了一样，我喜欢做的我做不出来，我讨厌的我反而做出来了。我知道我不要发脾气，可是我发出来了。我知道我不应该撒谎，我还是撒谎了。我知道我不应该恨人，我还是恨出来了。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层面，但是圣经说你看得更深一点，你看到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在诱使人，在诱惑人，在陷害人。撒旦可以利用你肉体的软弱来攻击你。所以保罗说活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不能只看到可见的战争里面的两个律的征战，要看得更深一点，看到一个作恶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他的诱惑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段时间来讲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讲打这场战争 你必须要有一种属灵的装备，要穿上军装。这个军装有六大部件，第一部件是什么？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真理的腰带。第二个呢？公义的弧形镜。第三个呢？平安福音的鞋。第四个，信心的盾牌。第五，救恩的头盔。第六是什么？圣灵的宝剑。所以我们现在要读这个这段经文，我们没有这六大部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打胜仗。我看到不少基督徒，他的生活并没有喜乐，他的家中也并没有平安，他的里头就像一团乱麻，没有那种属灵的宁静，没有的。因为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他没有这些军装，他没有办法面对魔鬼的攻击，没有办法。一种意念进来的时候，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阻挡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穿上全副军装。那前面我们讲了五个，今天我们讲第六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有圣经的话翻到圣经，没有圣经我们就看这上面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还有末了的话，我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说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天空说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所赐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还能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弧形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我们坐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至圣、至善、至爱、至高、至美的主，你让我们心安静在你的里头，安稳在你的面前。这个世界就像个大海，你让我们的心就像方舟一样，虽然海浪翻腾，也让我们这个方舟里头有你的同在。主，求你的圣灵让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心向你敞开，让我们把世界暂时关闭在门外，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成为一个遇见你的人，成为一个心灵能听懂你话语的人。主啊，你教导我们，愿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十字架上宝血你赎买了我们，如今我们可以在父神的面前来如此的敬拜。主啊，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圣灵的宝剑，你们看过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啊，那些江湖人士幻想要拿到一把笑气如泥的宝剑啊，来行走江湖，那是一种幻想。但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你每天可以经历，但是你必须要有一种属灵的宝剑。前面五样跟这第六样之间有一个区别，前面五样是什么？是防御性的，是保护性的。你戴上一个救恩的头盔是保护你的头，真理的腰带是束紧你的腰，公义的弧形镜是保护你的心，平安福音的鞋是保护你的脚，信心的盾牌是保护你的整个身体。可是现在呢，你只是保护，只是防御还不够，圣经上说你必须要拿着圣灵的宝剑。这个宝剑不但是防守，它还可以攻击。如果你没有一个圣灵的宝剑，你只有挨打的份。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圣灵的宝剑拿在手中。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是这个宝剑到底是什么？圣经上说宝剑就是神的道， 你看到这儿一句话，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弟兄姐妹，你手中有没有这个宝剑？就看你手中有没有神的道。你有这个道，你就有宝剑；没有这个道，你就没有宝剑。没有宝剑，你只能是防守，你只能是保护自己，你没有办法还击，你只有被打。所以这六样这个兵器啊，这个保护装置，没有一样可以缺少。那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弟兄姐妹，这个剑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不是一般的剑。你是信耶稣了，你的里头有一样东西，那是神在你的里头。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有一位慕道的朋友告诉我，他为什么来教会。他说他的有个朋友，好朋友，他说他们多年在一起，他发现这个姐妹她的生命真的改变了。他说我知道她，我了解她，我发现她跟过去不一样了。我没有她所有的那个东西，我要来。我告诉她，你知道她里面是什么吗？我说上帝的灵在她里头，上帝的灵就是上帝自己，上帝在她的生命里头，所以她不一样。她的里头很沉着，遇到大事情的时候，遇风浪的时候，它里面比较平静，人可以安静的下来。那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就是神在我们的里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个基督徒，你今天是有基督在你的里头，基督在你的里头，圣灵一定在你的里头。没有一个人说我有基督没有圣灵。如果你有基督没有圣灵，我告诉你，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要是基督徒，你一定有圣灵在你的里头。圣灵在你的里头是大有功效的，因为神在你的里头。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他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基督徒觉得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好像也没有什么能力啊。我的生活跟过去差不多，吵架还是吵架，忧虑还是忧虑，心中混乱还是混乱，好像生活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你的圣灵里头没有剑呢？好像圣灵在你的里头，圣灵是个无能的，没有剑。圣经上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也没有神的道，你的里头当然是软弱不堪。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要传讲这个信息，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道是什么？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道是什么。圣经上讲基督就是神的道，那这个地方不是指整个福音，而是上帝具具体体的道，记载在圣经里的道。如果你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你就有剑在你的手中。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道，你手中没有剑。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家中有好几本圣经，因为一本圣经不贵嘛，对不对？你把这个圣经就放在书架上面，你把圣经放在书架上面，从来不摸它，我告诉你，你已经把剑给扔掉了。你手中没有剑，那就是说你投降了，那就是说你放弃了，那就是说我被打吧。我们现在不少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啊，你被打，打了以后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活着这种生活？因为你早就投降了，你早就放弃了，你早就交卸了。有的时候把圣经放在这个枕头下面，把圣经放在这个你的这个床头柜上，放在这个书架上，没有用的。弟兄姐妹，魔鬼不怕这个东西，没有用的。我知道有些人好怕，怕得不得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做噩梦，又梦的时候有种大蛇缠着自己，紧张啊。我以前遇到一个姐妹，他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整个大脑快要崩溃了。他说我把圣经放在枕头下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以为辟邪吗？没有用的。那更有妙的呢，现在有商家把圣经做成很小很小这么顶大的圣经，塑料做的，然后呢穿在项链上，戴在脖子上，你以为那是辟邪吗？没有用的。属灵的征战不是这么个打法的，你必须要明白你面对的对手是什么。他看不见摸不着，比你更聪明，比我们更诡诈。那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你必须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在你的里头，圣灵乐意使用这个道来装备你，来刚强你，来释放你，让你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圣灵的工作他绝对不会说我代替你拿着这个剑，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好多人说，主啊，你的圣灵来充满我，好像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真的没有这样的教导。你看看圣经，因为圣经是圣灵漠视的结果，是从圣灵而出。圣灵的定义要通过神的道来刚强你。当你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的时候，你手中有剑，有剑你就知道怎么打属灵的征战。所以求上帝能帮助我们。我今天要讲 第一个人要知道上帝道的功效。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有功效的。弟兄姐妹，你晓得关于儿童教育，那有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常常记在心中，他说父母的话太重要了。你今天对你孩子所讲的话，你骂他也好，你夸奖他也好，你鼓励他也好，这个话是有功效的。他说你父母对孩子讲的话会终变成他终身的内在的一种声音，就今天你的父母对孩子讲的话会变成他里面的一种 inner voice。 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们里头常常有回想着父母当年对我们的讲的话，你骂他那话也在那儿，你常常重复的话就变成他内在的一种 voice。 所以父母的话都有能力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很多的想象，很多的思想的方向。所以人的话都有力量。那你像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夫妻之间很多的时候你的哭你的笑是由话语造成的，有没有这样？好好的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句话激怒了你，你忍不住这句话，这句话出来就伤人了，口中有剑伤了对方。你看人的话语都是这种力量。今天这个世界，你们晓得这个媒体的力量更大，媒体不断地把各种话传进你的心中，传到你的耳朵里头，进入你的心灵深处。现在他们研究美国的文化的一个人啊，一些专家，他说为什么在美国这个同性恋年轻人持同情的态度，大多数年轻人是赞同的态度，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这个媒体已经在预备他们的心，电视网络每天把大量的信息轰炸，他们慢慢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就这种信息这种话语对人影响极大的，人的话尚且如此，何况上帝的话呢？那这儿有一句经文，我们看看上帝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一起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脊与骨髓都能视若剖开，你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道在你的里头，你的里头的心思和意念本来是混为一体，你搞不清楚我在想什么，我为什么这么想，我为什么有这样的 idea， 我为什么有这样 crazy 的 idea， 你可能都不自己都不知道。但上帝的道进来以后，好像把你的里头给剖开了，让你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我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我们都知道屈原这个人，是不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阅读他，我们敬佩啊，这个人了不起啊，中国太缺少这种人了，世界太缺少这种人了，整个世界一片沉沦，一片浑浊，唯有他是什么？他讲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举世怎么样？皆浊，唯我独清。了不起啊，人都沉沦了，人都崩溃了，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随流琢磨，我持守我的美德，我持守我的原则，我不跟他们一样。我们敬佩啊，至少我在年轻的时候被他的这个力烧的时候，我们觉得了不起啊，这种人高风亮节，这个境界太高，我们是这么想。到今天我仍然敬佩他，他最后跟这个世界斗不过，他觉得没希望了，他只好投江自杀，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那好了，当上帝的道进来以后，你开始发现一个问题。我在读这个屈原的时候，我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举世皆浊，唯我独清。有没有想过，这个里面有没有屈原的一种道德的骄傲？那还有一个问题。举世皆浊，唯我独清，这个清的标准是什么？是你自己的标准，还是上帝的标准，还是这个世界的标准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上帝道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开始把里面的意念开始分开，我们开始知道我们的标准就是这样。比方说当我们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我们讨厌别人的时候，我们居然很乖的时候，你有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你自己的呢，还是神的标准？上帝道一进来以后，你的意念 开始写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个牧师，我每次上台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要准备，我要祷告，我要研究神的话语，我要默想。哎，上台之前有的时候心中还是蛮紧张的，我自小我愿意训练讲神的话语，可是现在还有紧张的，有压力的。当你紧张有压力的时候，人说这没有什么啦，人人都有压力啊，人前可以有压力啊，但是上帝你的灵在你的里头，圣灵的宝剑在里头，刺开你的意念和主意的时候，你马上明白一个真理，明白一份真理，你为什么紧张啊？你为什么担忧啊？为什么？你在乎什么？在乎什么？在乎你的面子啊？是不是这样的？你在乎你的面子啊？如果你不在乎你自己的荣耀，你的紧张就小多了，会不会这样？上帝教导我这样的一个心思，这是圣经上讲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人求上帝的荣耀，而人求自己的荣耀，永远不会寻求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话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把你里面的灵与魂、骨脊与骨髓、思念和主意给它分开了。你的灵到底在想什么？你赞美人的时候，你的意念到底是什么？你在恨人的时候，你的意念到底是什么？圣灵的道一进来以后，弟兄姐妹，你的里头被剖开了。圣灵的道在我们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圣灵的道啊，这个神的道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得力量。我下面要跟弟兄姐妹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就到下一笔。在诗篇119篇，他里面讲到上帝道的时候，他从好多角度来讲，其中有这么一段经文，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98节到100节，我们一起来。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他以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上帝的道让你有智慧，上帝的道让你能分辨是非，上帝的道，这儿有句话说比仇敌更有智慧。你们读这个保罗啊，这个扫罗跟大卫之间哪个更有智慧？你们读他的故事，谁更智慧？扫罗手中有兵权，扫罗可以带2000精兵追杀一个人，他觉得没有问题可以搞定，但圣经上说大卫更有智慧。所以上帝的道让你比仇敌更有智慧。下面一句话，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我也讲一讲我的师父更通达，来做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我请大家想一想，这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少妇很美丽，很会打扮自己，很会讲话，很浪漫，很柔情，也很雅致。那么这么一个女人，圣经上说她把家中装潢得很漂亮，红色的地毯，甚至她的床都是用香料熏的。她丈夫出差了，丈夫去经商了，她一个人很孤单，而且丈夫很长时间不能回来，她没有办法，她说我很孤单，我渴望爱。弟兄姐妹，我问你，渴望爱错不错？错不错？没有错，渴望爱没有错。那好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下面呢，有一个男人，年轻的男人，他一个人在街上溜达，他可能没有工作了，他可能是失恋了，他可能是他的邻人背叛了他，他可能是工作时间长了无聊，他一个人在溜达，一个人，也许说常年的工作让他没有一种刺激感，他很难受。结果这两个人相遇了，这两个人相遇了，他们发现我们都需要爱，都需要安慰。弟兄姐妹，你说爱错在哪儿？错不错？错不错？没有错。那我承认大家没有错，是不是？那个女方她的丈夫出差了不在家，她现在很孤单，遇到一个年轻人谈得来，哎呀，知音啊，是不是？他们就开始觉得爱有什么错。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在什么地方？哪儿？哦，你们现在读箴言，箴言第几章？第七章。感谢主，今天谁讲的？你读经文了，感谢神啊！这是箴言里面讲的，箴言的一章到九章 是 introduction， 是个导言，是告诉你你活在这个世界的系统里头，这个女士就是象征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师父是什么？师父可能就是你的教授。这个师父可能是什么？就是网络媒体、电视、电影，他不断的对你说话，不断的对你说话，不断的把一种价值观输给你。网络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是非观念日夜模糊。为什么？因为信息量太大。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 case，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觉得有爱，他们在一起了。你现在到网上去贴一贴，我告诉你有千百种跟帖就来了，告诉你这没错啊，爱是你的选择啊，爱是你的自由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网络时代，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也是是非观念日夜模糊的时代。没有上帝的道，弟兄姐妹，这有什么错呢？没有错。所以箴言告诉你们，箴言的第一章第十节，我巴不得弟兄姐妹都记住这句话。你不但记住这句话，也教育你的儿女，我也教育我的孩子。箴言书第一章第十节是什么？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不可随从。当上帝的道在你的里头，你里头就有一个声音在呼喊你了，我儿，恶人的道，恶人引诱你，不可随从。但今天这个网络的时代，是非观念已经模糊，你恶都不存在了，我打什么仗呢？还有什么属灵的征战呢？这个邪恶本身都不是恶了，我还打什么仗？我不需要打仗了吗？有没有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接触神的道，仗你没办法打的，因为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是非，什么是恶，你谈不上去征战。今天我们的孩子就是活在这种环境里头，你问我们好多的孩子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有 idea 吗？没有的，根本没有 idea。 你知道我们那个前几年美国有一个人叫 Jonathan Edwards， John Edwards， 他竞选副总统啊，竞选总统，人家问他你怎么教育儿子女，他说我根本不教育他们是非，他们什么是什么是非，让他们自己揣摩，他孩子很小啊，他是真正有是怎么样带领美国啊，振兴美国啊。后来发现他因为家庭以外还有家，大家媒体慢慢就明白了，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的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在我们里头，我们连是非都不分，你打什么仗？不要打属灵征战，什么都是对的，没一样是错的。但是圣经上说，上帝的道在你的里头，你就有一种声音，一种声音说，我儿，如果恶人引诱你，也不要跟从他。我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你不但自己这么说，你回去教导你的孩子，我儿，若恶人引诱你，不要听从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道。所以上帝的道是大有功效的，他比师父更通达。你今天这个时代道德是非混乱，如果没有神的道，弟兄姐妹，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的，什么准则都是相对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人类未来的几十年里头，是非的观念越来越模糊，养孩子越来越容易，也是越来越艰难。容易是物质大量的丰富，艰难是是非你也谈不清了。没有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仗就不要打，因为你都不知道敌人是谁，你打什么仗？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少夫，那个年轻人，他有什么错？他错了，错在哪儿？错在哪儿？那女方有家庭哦，是不是？她的丈夫只是出差而已了。所以巴不得神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那第二点，上帝之道的示范。你说圣灵的宝剑在你的手中，圣灵乐意用这个道来帮助你，让你打个得胜的仗，成为一个得胜的人。那怎么使用呢？这儿有很有意思，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凡事给我们做榜样，连打属灵的征战都给我们做榜样。他教导我们怎么来使用这个手中这把剑，使用这个神的道。你看基督在旷野里的时候，被圣灵引到旷野40昼夜，他禁食，禁食以后饿了，试探就来了。 弟兄姐妹，你也晓得，当我吃饱饭的时候，你帮我面前摆了山珍海味，对我来说不是试探，是不是？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有我的妻子，我很爱我的太太，我很享受自家的婚姻，性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诱惑，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你禁食40天了，你没有的吃了，这个时候食物对你就是个试探。你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一个人有性的试探，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你一定有性的试探。这是撒旦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撒旦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他来试探你。好多人搞得家破人亡，是因为面对魔鬼的试探和攻击，他没有办法。那撒旦知道耶稣的需要，他饿了来诱惑他，所以那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他为什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刚刚受洗，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天父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时候魔鬼就来了，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请问弟兄姐妹，魔鬼讲的话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合理的。你饿了吗？你现在去哪儿有餐馆呢？这是一个旷野，你饿了你要吃啊。再说你有这个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你为什么不去变成饼来解决你饥饿的问题呢？魔鬼跟你讲的话合逻辑的，合理的，有道理的。魔鬼从来不是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头发很长，牙齿很长，眼睛发绿，不是这种形象。这种形象的魔鬼一看就知道了，魔鬼是以朋友的形象出现的，有一个善人的形象出现的，他讲的话有道理，有逻辑，而且对你正合你的胃口，因为他知道你的需要。你孤单一人在外，你出差在中国，出差在外面，现在突然有很多的美好的东西在诱惑你，这有什么呢？周围人不都是这么做吗？对不对？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我是有家庭的，我从来没背叛自己的家庭了，对不对？我只是在外面跟人家玩一玩，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全世界人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那魔鬼会这样的教导你，一个好人的形象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耶稣听从魔鬼的话，可以不可以啊？行不行啊？当你里头没有上帝道的时候，你觉得魔鬼讲的话有道理，是吧？就把石头变成饼，有什么不对啊？有什么不可以啊？假如你现在是老板，你是一个教授，你手下有很多的研究生，那就是石头变成饼啊，对不对？女研究生跟着你，男研究生跟着你，你可以啊。你手中有百万的资金，你可以运转一下，马上就可以很多的钱就来了，这是石头变成饼啊。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没有跟他啰嗦，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宝剑是什么？宝剑是神的道。如果耶稣心中没有这个道，他怎么跟魔鬼作战？没有办法征战的。这个道从哪儿来的？旧约的生命记里头，耶稣很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道，你没有是非观念，你都不知道魔鬼是谁，你怎么跟魔鬼作战？你都不知道邪恶是什么，你怎么跟邪恶作战？你都不知道黑暗是什么，你怎么斥责黑暗？上帝的道分辨是非，上帝的道刺透你的心思和意念，让你明白我们有需要基督的话在我们里头，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头。那第二点，魔鬼很狡猾哦，他说你引用圣经呢，好，我就把圣经摆在你的面前。魔鬼带他上了一个殿顶，俯视全城，然后说跳下去。如果一个人从殿上跳下来会怎么样呢？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一个人玩蛇的人会吸引中共的高官都跟着他呢？所有的明星都跟着他呢？知道为什么吗？人们向往这一种惊奇的东西啊，是不是？而且说你一旦从殿上跳下来意味着什么？人家都认识你了，你是了不起啊。我们一生追求的就是 impress other people， 对不对？我们要寻求别人的承认。那现在说耶稣啊，你是引用圣经吗？我告诉你，我是有圣经根据的。魔鬼很厉害啊，魔鬼也引用圣经了。魔鬼说，你讲经上说啊，经上也说啊，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厉害吧？厉害不厉害？他也可以引用圣经啊。我认识一个男人，一个弟兄，我现在都不应该称他为弟兄。他在自己家庭之外又承认了一个家庭。我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王牧师，你知道吗？这是圣经上讲到，这圣经上教导我的。亚伯拉罕不是有很多太太吗？大卫不是有很多太太吗？你明白这个道理吗？魔鬼也会引用圣经的啊！你不要以为魔鬼是个白痴 ，IQ 特别低，魔鬼引用圣经的。所以，如果你不明白神的道，不真懂神的道，弟兄姐妹，人家一讲神的话语，引用圣经，你就懵了，很快就栽到魔鬼的手掌之下。所以你必须要明白神的道，你要才能面对魔鬼的这种试探和诱惑。相信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到第三点，魔鬼的试探一步一步的深入，魔鬼的攻击一步一步的加强。到第三步的时候，魔鬼的攻击更厉害了。魔鬼怎么样？带他上了一座高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你拜我，我把这些都给你。弟兄姐妹，我们一生求的是什么？就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好，我是医生，我开始一个人在你的公司里面替你打工，过一天我只办自己的门诊，而不过瘾，我再大扩大一点，我再扩大一点，我办一所医院，再不行我再办连锁医院，再不行我干所有的医院都是我的，是不是？你进了一个茶叶公司，哦，一个小公司先卖一卖，几小柜台很小，过两天三个柜台，到最后五个柜台，最后联营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想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每个人都想建立自己的军事帝国，每个人都想建立自己的政治帝国，每个人想建立自己的宗教帝国。不要忘记了，魔鬼知道人的想法，寻求这个东西。他说：“我可以给你啊，我可以给你啊，只要你拜我，我就给你啊。”今天拜撒旦人太多了，弟兄姐妹，拜魔鬼的人太多了。上帝不是说让你不可以扩大自己的经营，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拥有全天下的医院，拥有全天下的茶叶公司，也拥有全天下的软件开发公司，你可以拥有全世界，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儿？怎么来的？你拜我，我就把这些给你。你照撒旦的法则做事，撒旦喜欢。今天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头，不要打属灵战争了。那么不需要打，为什么？你已经失败了，你已经在魔鬼的权柄之下了，按照魔鬼的法则去做事。为什么在美国？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几十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后来美国有些 Aaron 公司发生那样的丑闻的时候，大家都很震惊的。一个自称为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一个基督教伦理渗透到每个领域的一个国家，居然有这样丑闻发生。为什么？你心中没有神的道，是非观念就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道在你的里头，你才知道对魔鬼说 No。 我巴不得神的话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这一点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明白，我们与魔鬼征战就是要用上帝具体的话，不是说魔鬼来了我给他讲一篇道，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没有用的。你要具体把神的话拿出来对付他。所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的里头没有这个道，你的里头非常的软弱。所以看到今天的基督徒心中没有道，我也替他难过，你替自己可能也难过。那第三点，上帝之道的操练，这个道在我们心中，我们怎么样拥有这个道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属灵征战关系到你的婚姻，关系到你的家庭，关系到你的工作，更关系到你跟神的关系。那怎么来操练使用这个属灵的宝剑呢？圣灵的宝剑呢？圣灵已经在我们里头，圣灵不会代替你使用这个宝剑，圣灵要你使用神的道。道就是剑，剑就是道，这是一个兵器，打属灵征战必须有神的道。那我怎么能有这个道呢？我告诉弟兄姐妹这几点，我跟建议大家。第一点，你要听神的道。教会的讲道是有系统的，你三天打王，打鱼三天，两天打王三天晒，哎，对不起对不起，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不行的。你的心中很空，你的心很空，你的里面很空， 魔鬼的话语都分辨不清楚的，因为这个时代是非混乱，黑暗光明之间模糊不清。今天的媒体故意制造一种灰色地带，让你搞不清楚无善无恶，就是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人的炒作，一切都是人的安排。我们的孩子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我们就在这个环境中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有神的道，你怎么办？你要听神的道。那听神的道，你要知道一个特点，到教会你要注意神的道。你不能只喜欢那种讲个人的经验的东西。我昨天晚上做个梦啊，我们小时候就喜欢听这个东西。你没有神的道，你怎么来分辨这个梦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鬼来的？有的教会特别注重安静，不讲神的道，整天安静祷告，一点神的道都没有。我告诉你要警觉，你没有道，你没有圣灵的宝剑，你怎么征战？需要安静，但是要传讲神的道。有的教会就是唱赞美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这样，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道，你手中没有剑，你连分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装备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安静，需要赞美，我们需要寻求，但是不要忘记没有神的道我们很可怜。有些人喜欢寻求一种超自然的经历，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只是寻求一种超自然的经历的话，没有神的道来分辨也很危险。如果你到西藏去，西藏那儿的藏传佛教有很多神秘的东西，你到印度教连瑜伽有很多神秘的东西会发生的，你真正寻求这个神秘的东西，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走火入魔，因为没有神的道在分辨的。像现在法轮功一样，他给你一种神秘的东西，你觉得这就是从天上来的吗？魔鬼大有作为的，不要忘了，没有神的道我们连是非都不能分辨。只有因为从天而来人就在天的人子，他告诉你什么是道。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要听真道。你去出差在外，你搬家搬到一个教，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要看看这个教会讲不讲神的道。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没有这个东西很可怕。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她喜欢听内在的声音。我说你对神的道没有把握，没有抓住神的道，你这里头有千种万种的声音。弟兄姐妹，你想你里面多少种声音？你这里头有千种万种的声音，是不是？就在这一刻你里面就有很多的声音了。你说天气这么热，赶快结束吧，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们有很多的声音在你的里头，你听哪一种声音？那这个姐妹呢，听一种声音，一个声音告诉她说，你自杀吧，你去死吧。为什么？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死还不够，需要人帮忙，现在你去自杀，你需要帮忙耶稣一下。这个死崇高不崇高啊？崇高的不得了啊！我是替耶稣死啊，耶稣的救赎不完全啊，我替耶稣帮他一把啊。这是魔鬼的诡计啊，可是他相信这个话从神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你魔鬼的声音你都分不清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寻求听内在的声音，不要忘记神的道来鉴评，神的道来评判，神的道来分辨，神的道来引导你。没有道，弟兄姐妹，你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可怜的一群迷路的羔羊，我们都不知道往哪儿去走啊。这个媒体每天的鼓噪，每天的鼓噪，任何一个 case， 任何一个事情发生，有千条万条的信息发出来，你听哪一个？每天我们就泡在这个信息的里头，你是非不分，都不知道是什么。有些人告诉你什么叫成功，你看你到网上去查一查什么叫成功，全是量化的东西，房子汽车什么东西，你觉得哦，这就是成功，所以我没有这个成功，我就是失败的人。你看看弟兄姐妹，所以你一定要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神的道让你刚强，神的道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道来帮助你，刚强你，引导你。所以第一点，你一定要有神的道，你没有神的道，你的里头很混乱，很容易被魔鬼来诱惑。第二点，你要有系统的读经，有系统的研究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基督徒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我孩子生病了，我找医生；孩子心理有问题了，我找心理专家。 我买房子了，我找搞房地产商的人。我要投资了，我找投资商。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都有人帮我们 take care。觉得上帝是多余的，上帝的道也是多余的，我不需要。除非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死马当活马医，才到上帝的面前来，把身上的灰尘抹一抹，然后再躲一躲，那没有用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手中拿属灵的宝剑，你一定要系统的读经。读经是需要 discipline 的，你想读就不读，不想读就读不，你永远也不读，你永远读不完一本圣经。你每天在神的面前把读经的时间变成你 priority， 我读一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我来享受与神同在的时间。这样你的里头有剑，你里面有力量，魔鬼在试探你的时候，你有神的话语出来，有剑出来。现在魔鬼来试探你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回家去把圣经翻一翻啊，你等一下。没有用的，弟兄姐妹，魔鬼不会等你的，不会等你的。所以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在神的话语当中来下点功夫。你真的要读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你的里头很干。有人读神经像什么呢？有人读神经就像一个 butterfly， 像个蝴蝶一样，哎，这儿垫一下，这儿垫一下，这儿垫一下，这儿翻一下，那儿翻一下，它找一种感觉。 butterfly 那蝴蝶不是要稳稳吗？对不对？我找一点感觉。读经不能只是找一点感觉，我到这儿听听道，那儿听听道，找一点感觉，你错了。撒旦可以给你感觉，你一定要有神的道。那第二种人像什么呢？读经的时候像什么？就拿个放大镜，就像个研究这个花卉的那个专家一样，植物学家一样，我研究啊，做做笔记，研究，长满了很多的知识，里面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跟他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要读经的态度是什么？像蜜蜂一样，你进去了。你吸收它的营养，然后有东西产出来，封面会产出来，这是正当的读经的一种态度。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我们读点圣经，实在你不行，到办公室以后拿神的话语来读点神的话语。每天坚持，一定要坚持，你的里头有道，你神中就有剑，有剑你就能打得胜的仗，你没有剑你永远打失败，因为你放弃了，你投降了，你交械了，你不可能打仗。所以你必须要有神的宝剑在你的里头，弟兄姐妹，这是太重要了。像蜜蜂一样，我采这一点点，每天有一点神的话语。第三，背诵一点神的话语。我们这个经文上不是有背诵神的话语吗？你背一点点，背一点点，放在揣摩思想，让神的道像那个雨水一样滋润你的心，像神的话像光一样在你这里照亮你的内心，这个太宝贵了。我自己也习惯，有的时候我去背诵一点经文，然后去默想它。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你背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就是跟神这样开始交通了，你的心马上可以安静下来。本来很浮躁很狂躁，哎，当你心转移到神的话语上的时候，你的里头哦，开始安静下来。本来觉得了不起的事情，现在觉得哎很好，没什么大的问题。我举个例子，你常常背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心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我们脾气都是每个人的问题，我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家家都有这个问题，好多家搞得鸡犬不宁，因为你脾气问题，脾气问题就是你老我的问题，怎么办？主啊，求你改变我，求了20年了，没有用啊，因为圣灵没有剑，圣灵是在你的里头，吵过架以后，你心中很后悔，你也没有剑呢，你打什么仗？你常常放弃了，怎么办？弟兄姐妹，你把这样的话语放在心中，常常的默想它。背诵他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心境暴躁的大显欲望。我是聪明人还是愚拙人？我愚拙人搞得我全家不宁，搞得我短暂的人生都没有快乐，搞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搞得我身体都慢慢的消瘦。弟兄姐妹，你看看，把神的话语放在里头，神是要祝福你的，把他话语放在你的里头是要祝福你，让你有剑，让你打仗能打得胜的仗。你打什么仗？打你自己。你里面要刚强，你要主战的，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把这个话放在心中，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发怒。主说你可以发怒，但不要轻易的发怒，动不动就发脾气了，这是有问题的，这是缺陷的。主你改变我。那怎么改变？神说你把你的话语放在你的心灵深处，这个话放在我揣摩思想，常常思想， 当你揣摩思想的时候，争吵的时候，一旦爆发了，控制不了了，这时候圣灵很乐意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这话就变成剑，因为圣灵乐意用他的话来刚强你。心情暴躁的发现欲望，主啊，我是一个暴躁的人，你怜悯我。让这个话在你心中发生作用。你生重病了，医生讲说你这个病啊很可怕，医生嘛，他知道他自己无能为力，到一定的程度医生没有办法，他只能把他所知道最危险的事情告诉你。你觉得身边很绝望，怎么办？你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当一个人在重病当中遇到大灾难的时候，或者大困难的时候，你的公司快崩溃了，你的儿女出了大的问题的时候，你的里头马上好像瘫痪一样，感觉这个人不再撑不下去了。我要为自己活啊，我要为自己活啊，但是自己活不了，为什么？你的身体慢慢在衰残，你的身体功能慢慢在衰残，那医生每天跟你讲哦，这儿出了问题，这儿出了问题，你身边还有这么长时间，然后就消失了。他每天跟你讲这样的话，你老想我要为自己活啊，我要为自己活啊。弟兄姐妹，有人告诉你要打气啊，你跟癌症做斗争啊，弟兄姐妹是对的，但是你忘记了，你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主啊，我每天为你活，我为你活，基督是不死的，我为一个不死的基督来活着，我是你的人，我活着是为你，我死了也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当这段话在你的心中能扎根的时候，圣灵要刚强你，圣灵要叫你得力量。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因为我活着有意义，我是上帝的见证人，我活过或死总是主的人。你把上帝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揣摩思想，为我自己的这个生命，我慢慢会消残的，我的生命慢慢会衰亡的。我现在为神活着，主让我每天为你活着，每天都是恩典，每天都是使命，我每天为神活着就是一种使命。我为你活着，我为你吃，为你喝，我为你活着。弟兄姐妹，有人说哇，这个诚意太高吧，达不到这个要求啊。圣灵在你的心中，当一个人在面临绝大困难的时候，你把神的话放在你的，你看看神的道有没有力量在你的里头来刚强你。我最后讲一点，有些人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工作对现代人男人来说太重要，这是现代的文明慢慢发展到这个结果，觉得你没有工作就没有价值，一旦失业以后，你觉得我不如别人，我混得不如好，我没有价值，我没有脸，我没有办法和我同学在一个层面上在比较，我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我里面很空，对不对？如果你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里头，圣灵在你的里头要刚强你，成为一个大人的人，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圣灵是怎么说？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天上的父赏钱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姐妹，基督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忧虑，为你身体忧虑，为你家庭忧虑，为你工作忧虑，你怎么面对你里面那种战场？你怎么打？魔鬼利用你的疾病攻击你，魔鬼利用你的脾气攻击你，魔鬼也利用你的忧虑来攻击你，你怎么办？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这儿神叫你想到一个问题，基督让你想象飞鸟，想象飞鸟，有忧虑的人就是不自由的人。如果小鸟有忧虑吗？不会有忧虑。上次我们这儿一个那个黄教授来讲道的时候，他告诉你动物是不生忧郁症的，大家还记得吗？动物是不生忧郁症的，对不对？所以对忧郁症的研究比较困难，为什么？动物身上不能做实验，因为动物没有忧郁症。鸟是不会忧虑的。那基督用这个鸟来告诉你思想一个问题，思想什么问题？在后面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比飞鸟不贵重的多吗？上帝看过飞鸟，难道不看过你吗？ 把它化成你的祷告，让圣灵使用这个话变成你手中的宝剑。当魔鬼说你没有价值，当魔鬼说你一文不值，你说我比飞鸟贵重多了。我的神在引导我，我仰望他，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你才能做一个得胜的人，你手中才有剑的人。打仗很难，弟兄姐妹，你不装备不训练，不要以为一上战场你就能打得胜的仗，不可能的。在世界上的战争都打得这么难，何况属灵的征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战场上得胜的人。一定要拿着神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你装备我们，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你把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你不代替我们手中拿着这把宝剑，你让我们自己手中拿这把宝剑。圣灵，你乐意记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手中的剑。主啊，拜托你的儿女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被你更新，每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有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为我们中间有身边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恳求你，愿你让他们为你活着，活生活死总是你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里头，基督是永恒的，你把我们的生命隐藏在基督的里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中间家中有纷争的，主，你让我们刚强，用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那里头破碎我们，圣灵的剑在我们里解剖我们。主，让我们靠你得力。主啊，我们中间有寻找工作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你养活麻雀也养活我们，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给我们开扇门，让我们晓得你在引导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认真待你，你也认真待我们，让我们敬拜你，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属灵战争当中离开你我们一定会失败。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